纸张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那这一章呢，一共是31节，我们还是请5个人来读吧，我们5个人，然后呢，一个人读6节这样的，好吧？那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读一下。好，那 Cathy 能不能帮我读一下第1节到第6节？
好的，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，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。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
好，那下面呢，请莎琳给我们读一下第7节到第13节啊。
好的，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你们知道，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。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，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。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。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
好的，谢谢舍利。好，那下面，哎，安妮方便吗？19节到25节。
哎，牧师，听
啊，
到
你
吗？
刚
我
上。
听到在外面。
啊，那你不方便了，那我们换一个人。你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那没关系。
我还没找到那个经文，是加拉
行，
太书是吧？
加拉太书5章19节。
5章19节，OK，
到25节，
情欲的事都是易显而易见的，就如金银污
这
秽
好像不
一
是，不是在这个
样。啊，
地方，
是
不
四
是，
章十八节。
第4章18节啊，4章18节。
哦，第4章18节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我这个我又不太，4章18节。
就前面一章。
是18节还是19节？
18节，
在膳食上常用热心待人，原是好的，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还有吗
要到25节。
？OK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。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进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 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下甲。这下甲二字，指的是阿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
好的，谢谢。下面呢，Esther 方面嘛，帮我们读一下26节到最后。
好的，戴安娜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她是我们的母，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，你们要欢乐；未曾经过难产的，你们要高声欢乐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伊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，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夫人的儿女了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4章啊，那这一章的内容呢也是蛮多的啊。我们大概的来看一下，挑一些重点的经文呢啊，跟大家来分享啊。等我分享完之后呢，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提问。但我们会在9点半是准时结束啊。我每次都是卡着这个点时间来结束。感谢主。那这里面呢，讲到第4章呢，前面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在律法以下哈啊，在还是在什么，在基督的里面。那这里面讲到呢，在律法之下，就是在师傅管家的手下啊，是一个小孩子，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呢，是在一个律法之下。那这律法呢，称之为世俗的小学啊，是小学，是比较低级的啊，是一个小学。那这样的人呢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呢奴仆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比较重点的经文呢，就在于呢第6节，这里面讲到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可见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，啊！所以这里面呢，重点的经文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要背诵的话呢，就背一下这一节的经文。说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？在律法之下呢，就是一个奴仆。前面都讲到，我们受管于这个律法，在律法之下呢，还是一个奴仆。那在律法之下呢，我们是害怕的。那罗马书一下，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仍旧害怕。但今天的儿子呢，身份，我们今天得着这儿子的身份，所以说神就差他儿子的灵啊。这里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一个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呢？哎，这个叫做神儿子的灵，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所以说，那这一个呢，是在。类似的经文呢，那是在罗马书。如果你看罗马书的第8章，啊，讲到同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说啊，在罗马书讲到的经文，在这边加拉太书也讲到了。那在罗马书是这样讲的：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。在罗马书8章15节啊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我们讲到的啊，在罗马书第8章和加拉太书第4章同时讲到了这个经文。为什么经文会重复的出现？就说明这段的经文呢极其的重要啊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得着神儿子的身份。一旦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一个身份了，那我们就知道祝福就随之而来，恩典呢也随之而来。所以说，我们从此不再是奴仆了。律法之下是奴仆，然后恩典之下呢是儿子。神就怕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儿子，所以还要差派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可以来呼叫。 这种呼叫是好像从心底啊里面那种呼喊，说阿爸，那阿爸是非常亲切的这样的一个字眼，非常亲切的称呼啊，不是很庄严的那种啊，daddy 那种亲密的 daddy，不是 father 那种啊，是 daddy 啊，非常亲密的一个呼喊啊，就像我们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，第一次叫的时候叫做啊 daddy 啊 mommy 啊，都是这样的一个叫法，非常的亲切啊，非常的近距离的。啊，就是圣灵呢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，啊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亲爱的儿子。那既然是儿子了，那身为一个儿子，我们有什么权柄呢？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讲到了这个后嗣，什么是儿子，什么是后嗣？那这两个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，啊，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啊，是这样，一个孩子生下来是儿子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够继承产业。犹太人的孩子呢，有个成年礼，大概在12岁的时候，啊，父亲要给儿子行这个成年礼。那什么是成年礼啊？是一个礼仪。到12岁之后，他就有资格可以来继承家族的产业。所以说，后嗣是一个继承产业的一个意思。但你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能不能继承产业呀？是不能够继承产业的啊，所以说为什么要什么称为儿子？这里的儿子是长大成熟的儿子，啊，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他是能够继承产业的啊，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啊比较重要的地方。我们呢不在律法之下啊，然后呢是一个奴仆，然后仍旧害怕，乃是呢在恩典之下，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，然后呢我们就是后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到，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律法之下了，做那个奴仆了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恩典之下，当儿子了。那这就是第一个点哈，我希望大家啊可以来记住的。那第六节，既为儿子，神就称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啊。这个是我们比较重点的经文啊，神儿子的灵，我们是儿子了。所以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所以说耶稣来了，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了，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所以你我是被赎出来的，你我是被重价买赎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，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。原来我们在律法之下是奴仆，但是因为被赎出来之后，我们被带到了基督里，带到了恩典里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儿子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身份和地位啊，好，这是第一处的啊一个经文啊，是比较重要的。那第二段呢，从第八节开始就讲到了，哎，这里面呢讲到人呢，非常的喜欢律法，不单是当时犹太人是这样，其实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喜欢律法的。因为律法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，一二三四五，非常明确的照着它去做，所以人呢比较容易去按着去执行啊，所以有人就喜欢，或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一个律法，因为它便于操作啊，所以说人很容易回到律法的里面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呢，在加拉太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他们呢又回到了律法之下。那这里面呢，从第八节后面就讲到说，哎，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；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可以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？大家看到啊，这里面是保罗对律法的称呼是什么？叫做懦弱无用的小学。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懦弱。就是软弱的，是容易生病的，是容易贫穷的，是在律法之下，就是因为他是懦弱无用的小学，在他底下的人也是懦弱软弱的，是容易生病的，啊，贫穷的，被咒诅的，所以说呢，哎，加拉太人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？他又回去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，哎呀，我觉得恩典这么好。可是有一天，哎呀，我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我要回去守一守律法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离开了恩典，从恩典中坠落，然后呢，去来啊，进入到律法之下了，被律法所捆绑了，再次做奴仆。你看这些人他做什么呢？第10节说， 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气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。所以，当你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领受了儿子的身份，领受了恩典之后，人还要回去要守那些什么安息日啊，守逾越节啊，守什么祝棚节啊，守吹角节，就是人喜欢守这些节期啊，认为我只要守住这个节期，我才能够保守我的救恩，或者我才能够得救。啊，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啊错误的一个认知啊，甚至在今天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听一个姐妹说，哎呀，我去了一次耶路撒冷，回来之后再也不吃猪肉了。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好像我们更加属灵了吗？难道不吃猪肉就更加的属灵了吗？我守一守犹太人的节期，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开始过犹太人的节期啊，那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当然这里有属灵的意义啊，但都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。我们不需要守那一个节日和一个节期啊，所以说不要再回去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为你们害怕呀，我传了真正的福音给你们，但是呢，你们要却要回到这律法之下。所以人很容易啊，不知不觉的，甚至就回到了一个律法之下。你知道吗？去亲近耶稣容易，还是去守律法容易呢？律法看得见，摸得着。”去遵守一下，哎，好像看到立竿见影的果效。但去亲近耶稣呢，哎，耶稣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好像就会难了很多。因为要全凭信心才能看见啊，这边什么肉眼就可以看见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两个之间是不一样的难度的。人很容易理解律法，也很容易进入律法，也很容易去遵守那一个律法，当然不一定能守得住啊，但是很容易去照着它去执行啊。所以这就是今天呢，对我们来说最挑战的地方。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可以来亲近他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竭力啊。其实要不要竭力啊？啊，竭力的什么？竭力的进入基督的里面，竭力的来与主同在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读经啊，早晨的灵修啊，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。我也知道啊，啊，大家包括我在内，都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很容易被很多事情来打岔。哎呀，翻一翻手机呀，处理一些事情啊，就忘记了灵修，忘记了读经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每日读经啊，就是给大家一个环境啊啊，我要读经，我相信大家也想读经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经，这个能保证我们的进度。啊，到读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话语啊，来领受这个恩典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起来读经是彼此的一个激励啊。一个人走这条路呢不好走啊，所以我们一起走的时候呢，一起来读这个经，哎，我们就容易了很多啊。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啊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要不然人很容易就回到律法，很容易去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啊。所以感谢主啊。所以说，保罗在这一段呢就讲了，哎呀，我在你们身上花了很多的功夫，结果呢来了另外来了一群人，一讲律法，立刻就被带跑了。我感谢主啊！我们爱主全家一直在讲恩典，我们在传讲保罗的福音，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啊！我看到我们感非常的感恩啊，大家都在恩典上真是大有长进哈啊！就是我加拉太人他们就怎么样？刚开始欢喜领受了，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一接受这个福音都特别的欢喜，哎呀，就好像看到耶稣基督一样啊！说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，你们都情愿。啊，就是觉得哎呀，保罗太好了，哎呀，保罗是神的使者，哎呀，把福音传给我们，我们太开心了。结果呢，保罗走了之后，又来了一群人，给他们讲一个另外的，说，哎，你们光信福音不行啊，光信耶稣不够啊，还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哇，这一下就把他们给带回去了，给带偏了，又带回到律法之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啊，保罗呢，里面是很难过的，很伤心，很难过的。他说19节说："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。"他说："基督没有成型，你们在你们的心里，我还要为你们受苦，再次来给你们传讲这个福音，再次来教导这个福音，要把你们带回到这福音的当中。好像什么传一次福音，把你们生出来了，哎，结果又回到律法之下了，我还得再给你讲福音，再生出来一次，直到什么基督成型在我们的心中。"所以，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去传讲，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了，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成型了啊！成型之后呢，就回不去了，要不然我们总在偏离啊，摇摆和偏离啊。所以说，保罗用心良苦，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。那生产之苦，这个苦是很大的啊，生孩子这个痛苦啊，啊不容易，很辛苦。 啊，保证我再受这个苦，但是我一定要基督在你们里面形成、成型，这个真理啊，在你们里面打下这一个根基。所以说，我们每次查经啊，都是要在真理上打下这一个根基。有时候查经呢，你觉得是会有一点的 boring 啊，或者觉得哎呀，这经文好深呐、啊。这个保罗书信呢，不像我们的福音书啊，福音书那里面都是故事，所以呢是比较查起来相对容易。但是呢，保罗的书信呢，基本都是干货啊，都是理论性很强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啊查经呢，在我们里面形成这个理论的体系。理论的体系虽然比较抽象，但它却非常的坚固，非常的扎实，它是我们真理的根基啊！所以，我们一起来打牢这一个根基。所以说，不会今天再来一个人告诉你：“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恩典是异端啊！”然后我说：“哎呀，那恩典是异端，那我赶紧守律法吧。”我们就犯了加拉太人的错误啊！所以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！这世界啊，大部分人都是说你要守律法，你要守律法，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很多人一提爱如千家，哇，他们不守律法，啊，记住，我们不守律法，我们活基督，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不在律法下的奴仆，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活出来耶稣的生命，哇，这是更高的一个律啊，是生命之律啊，这也是更伟大的一个律啊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守律法，什么叫做活基督，啊，这个是完全的另外一个境界啊，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些真理之后呢？当你去跟别人遇到其他教会的人，跟他们谈论信仰的时候呢，啊，你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我们在讲什么。那我们恩典呢，是何等大的一个跨越啊！从律法之下一个跨越出来，离开了律法之下，进入到恩典的里面，是极大的一个跨越啊！让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啊，可以在他那里来领受这个恩惠啊！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所以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，在加拉太书。啊，就是保罗在想啊，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进入律法呢？所以我们看到宗教的改革，马丁路德宗教的改革，都是叫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。但是呢，教会走着走着就回到律法之下，走着走着越来越什么，越来越就要去守一个规条，守一个律法。所以说，人是习惯性的守律法的。啊，所以能跨从律法中走出来，跨越出来，进入到恩典，那这是非常非常啊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们教会呢，我们现在就是什么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啊！所以感谢主。那从21节呢到31节呢，那这一段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。那保罗用了一个比喻讲到这个两约，旧约和新约。啊，所以说在恩典之下，我们要区分旧约和新约。那这里面呢，保罗用了两个人物来做比较，一个是夏甲，一个是撒拉。那夏甲代表什么呢？这夏甲呢，代表了西乃山，就是呢，神颁布律法的十诫的那一个山，叫做西乃山。那西乃山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律法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夏甲啊，你看和撒拉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夏甲呢，哎，是撒拉的仆人，是这个仆婢呀，或者叫 slave girl 啊，他是一个奴隶。夏甲的身份是奴隶，他是撒拉的奴隶。但是因为撒拉不能够生孩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本来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给他们一个儿子，这个应许之子呢迟迟不来到，那撒拉就着急了，亚伯拉罕也着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用人手来成就神的应许吧，就讲到肉体，就讲到律法，就讲到肉体的奴隶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呢，哎，就相当于是跟撒拉的这样的一个侍女啊，奴仆啊，跟他同房。然后呢，撒拉是同意的啊，就把这个夏甲给了亚伯拉罕。所以他们同房之后呢，生下来这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。那这个儿子是什么？怎么出来的呢？是叫做什么？在生在什么律法之下？夏甲代表的旧约，代表了律法。所以说这里面讲到了这两个约啊，两个妇人要两个约，一个是按血气生的，一个是啊凭着应许生的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应许生的那是神的恩典啊，是神的能力生出来这个儿子。那这个夏甲生出来的以实玛利是靠着人的努力，靠着血气生的。啊，所以说这是在律法之下，所有在律法之下都是讲到人的努力，所有在恩典之下或在应许之下是讲到神的大能。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神的大能呢，还是要在律法下的这种肉体的努力呢？啊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什么，在新约之下，靠的是神的大能而活着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面这个比方啊，第24节说，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呢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呢是指的是西乃山。那所有的在现在的这耶路撒冷同类啊，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讲到在地上啊都是为奴的啊，在犹太教的里面都是为奴的，整个在世界上律法之下全都是为奴的。但他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在上的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讲的是自由的。今天你我都在天上的地位了，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样的一个地位。所以说，讲到撒拉是自由的，他是在天上的啊，不是受着律法的管辖的。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就讲到了，哎，撒拉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跟夏甲完全的不一样，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新约。啊，旧约是一个奴隶，生出来的孩子呢？还是奴隶，生子还是为奴，世世代代都是为奴的。那只有撒拉生出来的这个才是主人，才是儿子，真正的儿子，继承产业的儿子。所以说，以实玛利呢没有得到任何的产业，然后以撒呢这个应许之子呢得到了所有的产业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律法下努力的时候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被纪念的。那今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，在恩典的里面，在应许的里面呢，哎，我们就得到一切天上来的产业，而且还得到极大的奖赏啊！所以这都是呢，今天我们这两约的不一样，旧约和新约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，可千万不要活在旧约了，靠人的努力来生活。在新约，我们是靠神的恩典而活着，靠着神的大能而活着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，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那这里讲撒拉是不能生育的，但是呢，她不能生育，结果呢，她生出来的是以撒啊，是应许之子啊。结果她有什么？有啊，所有的你我今天都是什么？撒拉的儿女啊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所以我们呢，都是什么？从他这一派出来的啊，所以他是要欢呼的，因为他更多的儿女。啊，所以说这里看到应许的重要，这个恩典的重要啊。所以说第28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，如同以撒一样。我们是怎么成为儿女的？凭着应许，凭着恩典，不是靠着人的努力的。第29节，当时按着血气生的，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所以，一个是什么？凭着血气生的，一个是凭着圣灵生的。你我是怎么样生的呀？我们是在圣灵里生出来的，圣灵重生了我们。那今天属血气生的会怎么样？会逼迫这个从圣灵生的。所以说，可能在律法之下呢，可能就会什么来逼迫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人啊。我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很多的你到网上一 Google 啊，哎呀，恩典福音的攻击啊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人为什么要这样的攻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律法之下啊，属血气的要来攻击什么？攻击着属灵的啊，属圣灵的，按照圣灵生的啊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去被那一些哈、啊，在网上那些我看过很多网上攻击恩典福音的文章，简直就是完全是不理解什么是恩典福音，也不懂什么是福音，然后就大肆的攻击啊，非常非常没有真正的去来明白圣经的一些人。所以说，不要去理会啊，那一些文章，在网上写这些反对文章呢，基本上都是什么啊，不太懂福音的人写的，你不要去管他。那这里面属血气的逼迫了什么？圣灵生的，从血气生的啊，逼迫了圣灵生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今天也是一样，当年的以实玛利欺负以撒啊，当以撒断奶的时候呢，以实玛利欺负他，这个时候撒拉就不干了。那撒拉作为以撒的母亲。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第30节，然后经上怎么说的呢？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。撒拉呀，看不惯了，让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。亚伯拉罕还心里比较难过，因为毕竟是他的儿子嘛。但是呢，撒拉非常的坚决。然后神怎么说的？说撒拉说的是对的，亚伯拉罕要听从撒拉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夏甲和以实玛利就被赶出去了，甚至差一点就死在旷野。因为很多人都同情夏甲和以实玛利， 我听过有人解经就这么解的，哇！你看夏甲多可怜呢，你看以实玛利多可怜呢，对吧？是这个。哎，夏甲和以实玛，他是一个预表了这一个约律法和律法以下的人，他们是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。所以神今天在这里说了非常强烈的话，我就截在这个地方啊，非常强烈的话语，把他给赶出去。这个狠不狠的？真挺狠的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就是我们能不能待在律法之下呀？律法之下是吧？是要被赶出去的，没有资格承受产业的。那神说了非常非常严厉的话，把他们赶出去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。虽然亚伯拉罕心里不舍，但还要把他们赶出去。那今天呢？律法的思维在我们里面要么坚决的把它赶出去。我们就是不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不能再捆绑我了，我不能再让它捆绑我了。把这个律法的思维从我里面嘛完全的赶出去，要斩尽杀绝，不让任何律法的思维存在我的里面。今天我活着什么？是因为信神儿子而活，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。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那这是我们的活法。我们不是活在律法底下啊！我要守这个守那个，哇！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这才是我们的活法。所以律法的思维必须要斩尽杀绝在我们的里面，全是基督而不是律法啊！这是我们这样的啊。所以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，他没有办法承受产业。所以，我们呢，律法的思维会拦阻我们承受神的产业。所以，感谢主啊！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看到说第31节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所以，今天你我的地位是什么呢？我们乃是新约下的儿女，我们是圣灵生的，我们凭着信心来得来的这一切的身份地位啊！所以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。我们所拥有的产业，我们拥有的身份，一切都是凭着应许，都是借着恩典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借着相信，我们来领受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看到啊，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，圣灵已经在我的里面了，告诉我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那承受产业的。我今天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好，感谢主。但是这是呢，今天呢，我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啊。所以说呢，这里面今天呢，就讲到了几个点，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份今天是儿子了，不再是仆人了，我们是承受产业的，啊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之下的人得不着产业。好，感谢主，Bessie 要补充的吗？
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经文特别重要哈，讲到儿子，儿子他这里面用两个词，一个是孩童，一个是儿子。孩童，他叫 nepios，希腊文 nepios 指的就是小孩子，未成年的小孩子。但是儿子 huios，希腊文 huios 指的是成年的儿子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小孩子，小孩子不能继承产业，等到这个儿子长成成人，他才能继承产业，这就是两个的区别。就好像你的车，如果你的孩子只有3岁，你不可能把你的车给他开，对吧？所以他不能承受产业，所以这个孩童呢，他就和奴仆是一样的，他需要守规则、守规矩啊。那么，就好像你看中国的那个宫廷剧，你看那个中国好多皇帝，他从小就当皇帝，比如说3岁就立他做皇帝了，对吧？可是当他小的时候，他依然需要被管教，他依然需要守规矩，他不守规矩就会被关在小黑屋里。啊，这就是孩童，但是等他成年了，就不能这样对待他了。他就要继承产业，他有行使皇帝的权利了，这就是区别。那今天我们做孩童还是做成人的儿子？我们是成人的儿子，我们就可以继承产业啊。所以那什么时候我们 不再做孩童，可以成为成人的儿子呢？就是我们明白恩典，我们活在恩典中，我们就能够继承产业了。啊，我们不再靠肉体的努力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恩典中，依靠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继承产业了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
好，谢谢 Bessy，看大家有没有人有问题的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来祷告。你有
哎，
问题吗？
牧师，我想对分享一下，我觉得今天这个经文的分享让我又加深了律法对跟恩典的这个区分。就刚刚 BC 师母刚说的也很好，就是孩子就是不能继承产业啊，就还有就是成年的儿子才可以，就是说我们的我们。就是到恩典里面后也要长大，也要成熟。就是说，我们刚进入恩典，可能还是小，你说的得到恩典之后，我们就长大成熟了，跟这个恩典它就是律法本身的。就是说你在律法里面，无论你多么努力，你都得不到神的产业。这个确实，为什么前几天？因为我就是法的人呢，他就越骄傲，越自以为作为。
你呀，你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听
就
不太
前几
清
天，
楚。
就路上有个人，是不是我的网络不好？现在呢？
现在好一点，嗯。
我可能没有刚刚没对准啊，对准那个耳机，我这个，等一下我把这个拉掉。
我还有2分钟啊，我们
现
到
在
这里
好，
能够结束。对，你转，对，
现
你
在
说完。
好一点吗？
啊，好一点，对。
就是我前几天碰到一个路人，就是我们在公园散步聊天，碰到一个女的，我跟她一聊天，她就读了好多书，她说她学心理都学了5、6年了，还是7、8年，然后她也去过教会，然后呢，她现在也长期在做心理咨询，说每个小时500块钱这样子，她懂非常多的东西，我跟她一谈，我就发现，哇，她真的。就博学多识的那种。他说现在继续还在学英文，他非常的努力，就是一个可能50、60岁的，就是一个长辈吧。但是后来我跟他聊着聊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无意，我就是分享我在教会认识到的一些真理之后，我就说我突然意识到真理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，才真能帮到我自己。然后我把我的那些经历讲给他听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很反对。然后我甚至说，我们教会很多人在就是癌症得医治啊，然后家庭的关系的恢复啊，修复啊，然后他就特别的反对，他不仅是反对，他攻击我，他说你可别在这儿骗人呐，你别在这儿说话说这些话去骗人呐，你在这里再去给别人说，别人就会说你是个骗子，你别再害人呐，你就是个害人精，哇，当时把我说的，我说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你不能说。这样，然后我说我这都是亲身经历的，我怎么可能是骗你的嘞？我说你不相信，但你不能说我是个骗子。然后，他就越说越激动，后来激动到哇，我真的有点，我后来马上给他道歉了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发生冲突。我说你不相信没有关系，我说你说的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你不接受我的也没关系。但是后来他就越来越激动，越来越激动。我就有点担心了，我就赶紧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不停的跟他道歉。后来我们两个就分开了，因为我要接我女儿嘛。后来我突然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，就是说，人他就是靠行律法的，因为他不信神，他不信神的时候靠律法。尽管我之前我知道他有那么多的学识，那么多的学问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结果只一到谈到这个神的问题上，他就崩溃了，他甚至好像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感觉。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把自己，他还总说你把你当神了。他说我把我当，我说我没有啊。 我说我们都是就是相信神啊，就说怎么说，我当时可能没有把它说清楚，但是我感觉他就是，觉得说我自己读了那么多书，他很厉害，他的观点才是正确的，这就是行律法的结果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觉得他靠着他的努力，他学了那么多东西，他学的才是真理，然后。就突然觉得，就是说律法下真的是会有一个咒诅，就是说，真的就，
你也听不清
我
楚了。
之
不
前
过，
也是这样，我
我
学
大
了很多
概
圣经，
我
可厉害了。我
是
和你结束吧，就说你无论多么努力，你在律法下你学了多少，就说你学了多少东西都好，但是你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神的话，一切都是徒劳，你得不到产业的，你可能会因为这个。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就是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那恩典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承认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很谦卑，我们也不会自宫为大，就是说不会说啊，我自己多有能力，我自己多有学识什么的。我们就觉得不是，一切都是耶稣的功劳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，而且就是说，学律法的人，他就是说，他就得不到这个产业，就是说。因为他得不到神的这个恩典之后，他就没有办法带来他生命的兴盛，他会越来越走向一个崩溃的边缘。哦，这是我一点感受，感谢
好的，
主。
谢谢您的分享。在律法之下，人总是会遇到难处的。他可能这个人可能还没有遇到难处啊，觉得自己都可以搞定啊。有一天他一定会意识到人的努力是那么的有限啊，所以不着急啊，时间会显明很多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啊，希望神来开启他们，让他们可以来相信啊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吧？谢谢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来祷告，神儿子的灵啊，就在我们的里面啊，用我们的心一起来呼叫阿巴父。阿的阿爸阿爸，阿的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产业，给我们这样的名分，给我们这样的祝福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阿的，让我们来宣告，我们就是那自主之妇人的儿子啊！我们是凭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极多极丰盛的产业的，每个人都是有丰盛生命的。阿利亚，主啊，让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。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领受，主啊，你一切的恩典。我们在你面前扬声欢呼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极其的丰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哎，我们来兼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，单单的相信在基督里，而不是在律法下啊，在恩典下，而不是在律法之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这一天，让我们这一天不遭遇啊任何的意外、任何的危险、任何的疾病，主啊，保守我们啊，在你的里面平安喜乐啊，不受外来环境的搅扰，主啊，让我们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啊，在这一整天里面都让我们心情极其的愉快。阿利亚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就是我们的力量啊，让我们一天就是干活不累。吃嘛嘛香，是吧？谢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今天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
Amen。
主，谢谢大家，神祝福大家，
谢谢，拜拜。
拜
谢谢
拜。
牧师。